欢迎回到10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在刚刚结束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思想以变通方式写进中共党章，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大胜利。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又意味着什么？中共大批高官纷纷颂扬习近平是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是否反映他们真正是万众一心臣服习近平？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还是请吴国光教授来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习近平这个思想最后是确实像大家说的用变通方式写进中共党章，你觉得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又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个习近平，我们刚才讨论的他对于人事任用这个权力的组成这方面，他的地位呢可能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但是在思想的方面，在历史的地位方面，在党内的这样一个威信方面，我想呢这还远远落后于毛泽东，甚至远远落后于邓小平。那么他这个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方式写进党章，我想他的意义呢形式大于实质。那么这些高官对于习近平的称颂，很可能意味着呢这个新的一个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高潮呢，在今后的五年当中呢会掀起来。那么当年邓小平他基本上没有搞什么个人崇拜，那么他呢是靠对于军队的强力掌控和他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来这个巩固他自己的地位。那么特别是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中共的普通党员的身份啊，以将近90的高龄呢还能够改变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走向，那么基本上呢在于他当时的政策呢还是能够迎合当时的社会的要求的。那么毛泽东呢，他这个毛泽东思想这个东西呢尽管呢有很多的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呢有很多的不高明之处呢，但是在和习近平19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呢，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地方。那么比如说他对中国这个整个共产党的革命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任务矛盾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些路线的这个界定分析，那么要远远的比今天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对所谓新时代的这样一个分析呢要深刻的多，要更能掌握当时中国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他就是讲一个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那么我就是讲啊，这样一个矛盾是人类有史以来除了非常时期战争时期大灾荒时期那么以外呢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各种社会形态各个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这就没有什么新时代，这就是人类永远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那么他也没有去分析去界定那么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是包括哪些东西就是吃饱喝足了，这个我想呢这也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具体的界定。那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说既然没有把新时代做充分的界定，也就讲呢那么习近平提出这个思想呢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在习近平权力可能在开启新时代，但是呢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像毛那样像邓那样开辟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和以前不同的这样一个时代呢，现在我想还看不出来。
好的，吴国光先生的分析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外媒的普遍的报道呢都认为习近平思想入党章的表明他的地位已经比肩毛泽东和邓小平，但是吴国光先生从思想层面来看呢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弱点。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来说呢，名字写入党章呢，刚才说了，确实是一大胜利。不过呢，说毛历史地位比肩毛的呢，我觉得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上，都是言过其实。因为从字面上来看，毛思想邓理论这是5个字，而习刚才我说了16个字，不仅绕口，含金量明显不足。从实质上来说，历史地位来说，毛和邓都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毛是打下红色江山，邓是开创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再造共产党的第二春。而习近平上台5年呢，至今我觉得还是在毛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他标榜的所谓新时代呢，实际上是企图用回归毛时代来解决邓时代的困局。而邓当年之所以搞改革开放， 就是因为毛时代那套东西实在搞不下去了，所以呢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现在习呢为了维护一党专权呢，竟然在21世纪信息时代民智已开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要重回毛时代，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倒行逆施。这样做呢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且反而将来会呢集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双重之恶，只会把中国推向灾难。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19大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18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还政治局委员啊，各地高官都发表了这个言论，纷纷用比较肉麻的这个言论来对习近平表忠，对习近平思想表示高度的这个赞扬。那么你觉得从他们这个表态能不能看得出，就是说这些官员层面对于习近平是真心的臣服，就是至少他们这个臣服的程度已经非常的高。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个众多的官员表态的这个风潮。
对，这次19大尽管对舆论控制很严密，新闻控制很严密，什么只准的 CCTV 直播，闭幕式不能直播，把这个主流媒体排除在外，国际主流媒体等等，但是仍然从分组带给的讨论中看出了端倪。这些政治局常委，18届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员发言的时候各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刘云山、张德江、于振声这些人表态的时候，他说的话都是统一一个口径，说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长期坚持。这证明呢只是一个党内各派的一个共识，达成了一个结论，一句话而已，就表述了这句话，没表述别的。那么这个更多的话就没说了，因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如果不表态的话，这个只有几天的常委可当，马上成为平民，有可能被这个像周永康或者是其他前任这个政治委员政治常委一样被投入秦城，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个表态，但是非常被迫，可以说是口服心不服。而这个张德江的表态更有意思，江派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念了一遍，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念到了习近平这个新时代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念了一遍，平铺直叙，然后就说了是这个党的纲领，说他并不突出习近平这个时代或者思想。那么但是别的人的表态就完全不一样，比如习家军的表态就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北京市委书记，这次政治局委员中垫底的那个蔡奇，他的表态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是新时期新时代这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是这个一代核心，一下子来了三个头衔，英明领袖历史上直指华国锋，总设计师历史上直指邓小平，这个核心指的是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都有份。那么一下子就是等于说这个华国锋加邓小平加江泽民才能等于习近平，也就是习近平不仅大于华国锋，大于江泽民，还大于邓小平，说这个话就非常肉麻，而且这个话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党禁止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个蔡奇的话就是个人崇拜。而另外一个习家军陈敏尔的发言更有意思，他说这个学习领会这个习时代这个新思想，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意思就是说有人玩假的，有人不真学不真懂不真信不真用，来假的，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当面这个光明正大背后阴谋诡计，他是在警告这些反习势力，他反而泄露了这个党内的反习势力的非常巨大。而李克强的表态也很有意思，李克强只是表态要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如此而已，讲的是党中央，讲的是团结，泄露了这个党不团结。所以由于这个表态来看呢，习近平这个思想呢，的确对党内各层来说是五味杂陈。而这16个字里面很有学问，在我们预料之中，中间加了11个字，把这个距离拉得很长，习近平思想，但中间10个字如果取掉一个新字，那就是习近平时代团派江派不干，所以加了一个新字。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瓶装旧酒，是老东西，再多的新字也改变不了一个旧字，说这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大就定调的，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就定调的，也就是说习近平超越不了那个时代，甚至比这个时代还拉回去，弄多少个新，不仅没有进入新时代，而进入了旧时代，也就是说现在从人事上思想上似乎进入了习近平时代，进入了习时代，但并没有进入新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进入了一个旧时代。
好的，再听听吴国光先生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在这次政治报告中流露出非常大的这个使命感，他把自己和这个新时代和中国这个强国使命挂钩，那么流露出呢5年以后继续领导长期领导的这个趋势。我想大家从政治层面各位来分析，就是说他表现的这种极度的自信，还有一个自己就是好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政治人物，对他个人的政治安危如何？因为从中国这个权术和历史经验来看，这样锋芒毕露是不是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言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我想听听吴国光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从宏观上来看呢， 那么习近平是想把刚才高文强先生讲到毛这个建立了红色江山，那么邓这个开启了改革开放，那么也可以讲就是说邓小平呢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走上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想在他的任内把这两个桃子都摘下来。那么就是说呢，他为什么要特别想延长任期呢？因为他呢看到啊，如果沿着现在这样一个发展轨道，那么再继续发展五年、十年、十五年，那么中国呢啊，首先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这个桃子非常大。那么这个眼看呢，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眼光来看呢，就是说线性的发展下去呢，眼看就到手了。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桃子呢？啊，我想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他很可能啊，通过这样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那么所谓集中力量干大事，那么能够解决一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他的精准扶贫啊，可能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他把这个中国自行定义的远远低于联合国贫困标准以下的这样一个贫困人口呢，给他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以后呢，这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进步。这个呢，我想呢，在这还有呢，包括这个啊，逐步的来解决一些这个环境上的问题啊，逐步来解决一些困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在最后一段、今后一段时间呢，习近平呢，他的领导集体呢也好呢，还是他这个习近平个人也好，都是非常愿意做这些事情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他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宣称，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那么中国呢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强国。那么我想这个是习近平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那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就是说企图心，要这个留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但是我想呢，也可以讲就是他可以就是看到呢，这样一个结果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这些东西呢所产生的这个矛盾。事实上，在过去的这样一个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中呢，中国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强权，在政治上这样一个专制，和经济上这样一个搞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成大发财这样一个结合呢，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包括习近平现在要利用的那些矛盾，包括就是腐败产生的矛盾，那他去反腐败。啊，这个环境严重的这个恶化，那么呢他去在局部上那么去解决环境问题。那但是呢，我想这些问题呢很多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的，就是在现在体制下尤其如此。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啊，这个权力带来的腐败，那么包括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它是不计代价的来这个取得经济增长，那么这个代价呢就必然会在长期形成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是对这个代价加以处理的话，那么你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呢马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我想呢也到了习近平摘桃子的时候呢，也是矛盾积累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量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习近平如何驾驭这些矛盾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我想呢就是说唯一的一个他能够寄予希望的，就是说中国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发言的机会啊，就是不管如果怎么样我们都能忍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中国的问题呢也没什么可讨论的余地，就是说基本上习近平想要怎么样呢，就是只要处理好了这样一个精英内部的分赃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中国的民众有这种要求，想表达自己的愿望，想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呢我想所有的这个矛盾呢都会形成对习近平巨大的挑战。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纽约时报报道习近平说他可能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比肩毛邓的这个地位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就引用一位美国专家的话说习近平把自己置于其他这个领导人之上，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好像把一个箭靶的靶心带在自己背上，让所有人都能朝着他射箭，把他作为一个目标。从这个权术的角度来讲，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想听听您从中共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你觉得习近平现在这样锋芒毕露、高高在上，你觉得对他自己安危到底如何？还有未来，如果对他有阻力，这些阻力将来自何方？
凡是我的看法是，凡是经过文革的人呢，都能感到现在官媒、现在中共官场，整个是铺天盖地的对这种习近平的肉麻的吹捧。我觉得从这个肉麻的吹捧背后呢，反而是可以感觉到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你可以说老百姓官场臣服了，老百姓信服了，但是我觉得呢是口服 新政府。那么呢，除了这个极少数的这种习家军人的这个鼓噪之外呢，多数人是出于自保，不得不跟着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种对习来说呢，这种官场的众口一词的吹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习呢是很不智的一个事情。那习呢，刚才我说了，习是可以说是功于权谋的，但是却如此迷恋个人的崇拜啊。这个迷恋这种颂歌迎耳的这种快感，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就不懂得一个中国一老话叫做目虚名而处实祸的这种道理。那么难道说身边就没人给他提个醒吗？那么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下面之所以这么样子吹捧，还是上有好者下必甚言，显示出呢习近平好这一口的这个人格上的这种那个弱点。那么呢，实际上呢，当年的毛自己全都知道高处不胜寒，他自己呢他都要讲反正个人崇拜要开始降温了。但是他即便这样子，毛最后尸骨未寒的自己的老婆侄子锒铛入狱。现在习近平的话呢，这样做我不知道他替不替自己来考虑，替不替他家人来考虑。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听听陈破公先生，您觉得未来五年如果习近平面临党内的阻力，或者不管什么样的阻力，你觉得这些阻力会主要来自何方？听听您的分析，一分半时间。
啊，这个习近平用这个没有用五个字，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理论，这个直接的赤裸裸的进入党争，说明他还是交了各方敲打之后有自知之明，自知不如矛盾，但是他这个想超越就顶尖矛盾的这个企图心还是有。冗长的报告，这个3万多字，3个多小时，而且这个又是制定了这个建党百年、建国百年的计划，在暗示他想这个长期执政。但是我认为他长期执政不见得能做得到。这次这个报告中唯一的一点新意，3万多字只有一句话有新意，不到1%，就是说把他社会矛盾的做了一个扁化的定义，原来说是这个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这个最需求不断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这个对立，这个就定义为经济上的性质，钱、物资、金钱。但这次说人民这个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呢，定义的比较中性，这唯一是可圈可点的一句话。又定义的比较中性，比美好生活每个人不同理解，有的人理解为这个物质上不满足，有的人理解为没有民主自由权利，而习近平的美好生活就是说他大权在握，没有人挑衅他的权利。但是反过来，不充分不平衡也可以做很多种理解，这个不平衡可以说这个权贵拥有很多的金钱，这个贫富悬殊，老百姓所获的蛋糕很少。不充分可以说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政策文化的全面发展，说在这句话上可以大做文章。如果习近平很聪明的话，用这句话中性的表述啊，可以在左右啊前后的这个拓展。但是如果说他仅仅是用这句话来作为一个掩护，给自己披上一个什么皇帝的袈裟啊，这个请一个没有弟子的弟子的话，我想我就说了，他真正的反对声了在党内，毕竟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势头去发展个人独裁。
好，观众朋友，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吴国光教授以及高文谦和陈破公先生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讨论和对话。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